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兄弟姊妹，欢迎大家来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4周年下半年度第二场总会大会。当马孟宣会长主领这场大会，他指派我主持这场会议。我们欢迎所有透过电视、收音机或者互联网来参与这场大会的人。我们亦都向那些身处在世界各地的支联会中心而透过卫星转播来参与这场大会的人表示欢迎。我们很感谢有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参与这场大会。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住在犹他州格兰茨维史丹士贝利公园和陶埃勒的成员组成的唱诗班提供，指挥是霍利贝文，管风琴司琴是林达马格兹。唱诗班会唱圣诗《神啊，兴起发光》来开始这场大会。开会祈祷是70元为福安德生长老。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亨利艾灵会长之后会提名总会职员和区域70员做支持表决。
Rise, O God, and shine.
Dear Heavenly Father, as we
begin, 我哋准备开始今次嘅大会，我哋向你低头，去睇你呢个聚会嘅地方，去表示我哋嘅感恩。我哋认识你，我哋感谢你，你嘅爱子所带嚟嘅赎罪牺牲，带俾我哋希望，同埋培养我哋对佢嘅信心。我哋感谢你，福音嘅复兴，我哋感谢你，我哋嘅先知，我哋嘅万宣多马会长，我哋谦卑咁去感谢同支持佢，并让借住佢去打开天堂嘅门。我哋有咁多人嚟到大会，带住佢哋心入边嘅渴望同埋问题，祈求圣灵与我哋同在，去说出和平嘅语言同埋回答我哋嘅问题，去提供所有嘅解决嘅问题，让我哋都能够彼此提升。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It is proposed.
之提议，我哋支持多马孟孙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同埋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嘅总会会长亨利艾灵为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迪特乌希铎为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亦请表示。之提议，我哋支持培道潘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以下是该定额组的成员：培道潘、多马贝利、罗素纳尔逊、达林乌克斯、罗素培勒、理察斯考德、罗伯海尔斯、杰弗瑞贺伦、大卫贝纳、昆丁柯克、图德克里斯多以及尼尔安德森。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之提议，我们支持总会会长团的支理和十二使徒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亦请同样表示。之提议，我们卸任下列七十员第一定额组的成员：加洛艾马道长老和威廉屋克长老，并任命他们为荣誉退休总会持有权柄人员。我们感谢他们卓越的服务。凡愿意和我们一起对他们全心全意的服务表示感谢者，请举手表示。阿拉伊梅立山长老和贵德桑肯斯长老已经卸任区域七十员的职务，之提议，我们对他们的服务举手表示感谢。凡赞成者请表示。之提议，我们支持其他现任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七十员和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感谢各位兄弟姊妹的信心和为我们所作的祈祷。
唱诗班现在会献唱我知道救主活着。在献诗之后，我们会听到十二使徒定额组达林乌克斯长老和尼尔安德森长老的讲道。他们讲道之后，会有总会主日学会长塔德克里斯特兄弟的讲道。
耶稣在尘世使命即将完成的最后几日，赐给他门徒一条诫命，他称为新命令。那一条诫命他重复讲了三次，虽然简短，但是很难做到。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彼此相爱是救主在传道期间最重要的教导。第二条最大的诫命是爱人如己。耶稣甚至教导要爱你们的仇敌，但是这项要彼此相爱，像他爱他的羊群一样的诫命，却是给他的门徒以及给我们的一项独特挑战。万宣会长在今年四月教导我们，事实上爱就是福音的精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典范，他的一生留下爱的传承。为什么用基督般的爱彼此相待是会这么困难的呢？这件事之所以困难，是因为我们必须生活在和我们的信仰以及价值观不同，而且没有圣约义务的人当中。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所作伟大的调停祈祷之中，他为信徒祈求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然后他恳求父，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我们要生于世，但不属于世。我们必须生于世，因为正如耶稣在预言中教导，他的国好比面酵，他的功用是影响整个面团能够发酵膨胀。如果他的信徒只和那些信仰和生活方式相同的人来往，就没办法做到这一点。不过救主亦都教导，如果我们爱他，就会遵守他的诫命。福音中有很多的教导提到，生活在信仰和生活方式不同的人当中，仍然要遵守诫命。最为重要的是有关纷争的教导。复活后的基督发现尼非人对于洗礼的方式起了争论，于是就针对要怎样执行这项教义给予清楚的指示。然后他教导了这项伟大的原则，你们不可和过去一样彼此争论，也不可和过去一样争论我教义中的要点。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具有纷争之灵的，不是属于我的，是属于魔鬼的。魔鬼是纷争之父，他煽动人心，彼此合怒纷争。看哦，这就是我的教义，就是要消除这种事。救主这项反对纷争的教导，并不是只是针对不遵守有关洗礼诫命的人，他禁止任何人起纷争，即使是遵守诫命的人，亦不可以煽动人心，令到大家彼此纷争。魔鬼是纷争之父，救主是和平之君。同样地，圣经教导说，智慧人只识众怒。古代的使徒教导我们应当追求和睦的事，并用爱心讲诚实的话，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主在现代的启示中命令每个人要温和谦卑地向邻人宣讲复兴福音的佳音，并且要满怀谦卑，不要辱骂那辱骂人的。虽然我们要力求谦卑，避免纷争，但是我们绝对不可以妥协，亦都不能够削减我们遵行我们所定立和了解真理的决心。我们绝对不可以放弃自己的立场或者价值观，而 耶稣基督的福音和我们订立的圣约，令我们无可避免地必须要在真理和谬误的永恒战争之中担任战士的角色。在这一场战争中无办法保持中立。救主向我们显明应对之道，他的敌人带了正行淫之时被拿的妇人来质问他。那些控告他的人为自己的伪善感到羞愧而离开之后，只剩下耶稣和那位妇人。耶稣仁慈地对待这位妇人，并没有在那一刻马上定他的罪，但他亦都坚定地指示他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需要表现慈爱，但是基督的信徒就好像夫子一样，会坚守真理。好似基督一样，他的信徒有时会遭遇罪恶的行径，而当他们坚持自己对是非的了解的时候，在今日他们有时候会被人称为偏执或者狂热分子。很多俗世的价值观和做法都会对后期圣徒造成这类的挑战，其中一项在今日特别明显，亦都就是在美国、加拿大很多州和省份，以及全球很多不同的国家都让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强烈趋势。我们周遭亦都有一些人根本就不相信婚姻，还有人不认为应该要生孩子，有些人则反对任何对色情或者有害毒品的限制。另外，大多数的信徒都很熟悉的一个例子，就是和不信的配偶或者家人共同生活，或者和不相信的同事或者他人共事的时候所带来的挑战。在被奉献的场所，好像圣殿、崇拜的屋宇以及我们自己的屋企等等，我们应该明白而且详尽地教导真理和诫命，正如我们从复兴福音揭示的救恩计划中所认识的这样。我们这样做的权利是受到保障言论和宗教自由的宪法所保障，即使在没有宪法保障的国家，这个权利亦都被私人所尊重的。在公众场合，宗教人士的言行就会涉及其他的考量。实行宗教的自由可以适用在大部分的公开活动之中，但是仍然要受制于某些必要的条件，以容纳他人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法律可以禁止一般被认为是错误或者不被接受的行为，好像是性剥削、暴力或者是其他恐怖的活动。即使是极端分子借宗教的名义所进行的，亦都被禁止。比较不严重的行为，即使不为某些信徒所接受，但是好像摩尔门经中的一位先知所讲，因为民意而被合法化的时候，我们亦都只可以接受。讲到公开演讲，我们应该跟从爱人如己和避免纷争等的福音教导。基督的信徒应该成为彬彬有礼的榜样。我们应当爱所有的人，乐于倾听，并对他人的真诚信仰表达关心。我们可以持不同的意见，但是不应该让人反感。我们对具有争议的话题所持的立场和发言不可以引起纷争。我们在说明和提倡自己的立场以及发挥自己影响力的时候，应当明智。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请求他人不会因为我们虔诚的宗教信仰以及我们行使宗教自由的权利而被冒犯。我们鼓励所有人都实践救主的金科玉律。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如果我们的立场不被多数人所支持，我们就应该有风度地接受不理想的结果，并有礼貌地对待我们的对手。不论任何活动，我们都应该对所有的人心怀善意，并且拒绝任何形式的迫害，包括因为种族、群族、宗教信仰或者不信，以及不同的性取向而对他人施以迫害。 我已经讲过一般的原则，而家我要说明点样喺我哋熟悉嘅各种情况之下应用呢啲原则，并且更加忠诚咁样跟从救主嘅教导。我要先提出细路仔喺玩游戏嘅时候所学到嘅事。住喺犹太州嘅非摩尔门人士时常都被一啲教会成员所冒犯同埋疏离，因为教会成员唔俾自己嘅孩子同其他宗教嘅孩子做朋友。我哋当然唔需要孩子疏远或者唔尊重同我哋唔同嘅人，先至能够教导佢哋价值观同埋行为嘅标准。有啲青少年，其中包括后期圣徒嘅青少年，对待彼此嘅方式令好多教会同埋学校嘅教师伤心同埋难过。彼此相爱呢条诫命当然亦都包括要跨越宗教以及种族、文化或者是经济条件的界线，去爱人和尊重人。我们请所有青少年要避免欺凌、羞辱或者刻意造成他人伤害的言语或者行为。这一切都违反了救主要我们彼此相爱的命令。救主教导纷争是魔鬼的工具，因此他的教导自然亦都反对当今的一些政治用语和做法。接受对政策不同的意见在政治上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处理政策的分歧不一定要采取人身攻击，因为这样会败坏政府的运作过程，并且让参与者受害。我们应该摒除恶意的沟通，并以礼对待不同的意见。最需要摒弃纷争和尊重差异的场合，就是在我们的家中和我们的家庭关系。差异是无法避免的，有些轻微，有些是严重。提到严重的差异，假设某一个家人是和其他人同居，这样使我们对家人的爱以及我们对诫命的坚持这两项重要的价值观产生冲突。我们可以效法救主的榜样，表现出慈爱，但是仍然坚守真理，不让我们的行为助长恶事，或者被误会在这里宽容我们明知是错误的事。我要用某个家庭关系的例子来结束。大约十年前，我在中西部的一场支联会大会上认识一位姊妹。她说她的丈夫并不是教会成员，而且已经跟着她去教会已经有12年那么久，但是一直都没有加入教会。她问我应该怎样做，我建议她应该做对的事，并且要跟丈夫有耐心和慈爱。大概一个月之后，她写信给我说，我觉得12年真是很有耐心，但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展现出十足的慈爱，所以我很努力地练习了一个月，然后她就接受了洗礼了。慈爱的力量非常强大，特别在家中里面。她在信中继续说，我现在甚至努力要更加有爱心，因为我们想要在今年去到圣殿引证。六年之后，他又写了一封信给我，说我的丈夫刚刚接受召唤，被按手选派做我们支会的主教。人生中有太多的人际关系和差异，令我们必须要忍受差异。在至关紧要的议题上，我们不应该否定或者背弃自己在这些差异上的立场，但是作为基督的信徒，我们应该学会同我们不同价值观的人，或者不接受这些价值观所根据的教导的人和平相处。我们透过先知的启示认识父的救恩计划，这个计划让我们来到尘世可以在世上遵守他的诫命。这些诫命包括要好像他爱我们这样去爱我们文化和信仰不同的人。正如摩尔门经的一位先知所教导，我们必须要怀着对神和对所有人的爱努力前进。生活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上的确是不易，而救主这项 好似爱我哋一样彼此相爱嘅诫命，可能系我哋最艰难嘅挑战。我祈求我哋都能够了解呢项诫命，并且喺所有嘅人际关系同埋活动之中都能够奉行呢项诫命。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On his first visit to the prophet Joseph Smith,
先知约瑟斯密，喺十七岁嗰年，天使摩罗乃第一次去探访佢，叫出佢嘅名字。佢话佢自己系从神派嚟嘅使者，而且有一件事工要佢去做。试谂下，当天使话俾约瑟听，佢个名必会喺各国各族各方受到好评或者恶评嘅时候，约瑟会有啲咩嘅感受？或者约瑟嘅眼神之中流露出一啲嘅惊讶，令到摩罗乃再次话俾佢听，佢个名必会喺国民之中受到褒贬。对约瑟斯密嘅好评好缓慢咁样嚟到，但系对佢嘅恶评就好迅速咁样展开。约瑟写到：真系一件怪事，一个默默无名嘅男孩，竟然会被认为是一位有足够重要的人，足以吸引最剧烈的迫害和辱骂。随着人对约瑟的爱增加，敌意都越来越增加。他38岁那年被150名的暴徒杀害，令到这位先知的一生终结。但是对约瑟所做的赞美或者是诽谤才刚刚开始。有人诽谤他，我们是不是应该惊讶呢？使徒保罗都被认为是癫的，我们敬爱的救主神的儿子亦都被称为一个是贪食好酒被鬼上身的人。主话给约瑟，话给他听他有什么命运的时候，话大地各端的将询问你的姓名，愚昧的人会嘲笑你，地狱会向你发怒，而心底纯洁的明智的以及有品德的人将经常从你手下寻求祝福。为什么主会容许这些好人受到诽谤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属神的事是在遭受到反对的时候，寻求真理的人会去祈祷以获得答案。约瑟斯密是复兴福音的先知，他属灵的事工在父与子向他显现的时候已经开始，后来亦都有天上面的人物多次咁样拜访佢。佢系神手中嘅工具，带嚟神圣嘅经文、遗失嘅教义以及圣职嘅复兴。要了解约瑟嘅事工有几咁重要，唔单止要用脑去思考，就好似约瑟一样，要求问神。属灵嘅问题系应该要有嚟自神属灵嘅答案。好多不相信复兴事工的人，只是不相信天上面的人会对世人讲话。他们说金叶片由天使带来并由神的能力翻译出来是不可能的。他们因为不相信这样的事，很快就拒绝了约瑟的见证。有些人甚至很不幸地沉溺在抹黑先知的一生和污蔑他的品格。令我们特别伤心的是，有些曾经尊敬约瑟的人在失去信心之后就开始污蔑先知。尼尔麦士维长老说，用离开教会的人的眼光来研究教会，就好像去访问犹大，去想藉着他来了解耶稣一样。离开教会的人所倾谈的都是他们自己，而不是他们所离开的这个组织。耶稣说，要祝福诅咒你们的人，为轻谬地利用你们并迫害你们的人祷告。我们都用仁慈去对待那些批评约瑟斯密的人，并且要放宽心怀，因为这一切在摩罗乃很早之前就已经讲过。但我们自己心里面要知道约瑟是神的先知。我们应该怎样回应那些真心问问题的人的疑虑呢？怎样回应他们所听到或者读到的有关先知约瑟斯密的负面评论呢？关于约瑟的品格， 我们可以分享数以千计的人所讲的说话，这些的人都是亲身认识约瑟的，而且都是为了约瑟所协助建立的事工而舍弃生命。约翰泰莱在约瑟被暴徒枪杀的时候中了四枪，他后来说，我在神、天使及世人的面前作证，约瑟是一位善良、高尚、充满美德的人，他的人格在公在私都是无可指责，他在生前以至死后都是属神的人。我们可以提醒那些真心问问题的人，在网上面的资讯是并没有办法得到什么的过滤的，有一些资讯就算是再怎样令人信服都不是真的。很多年前我在《时代》杂志上面看到一篇的文章，说发现了一封据讲是马丁·克里斯所写的信，内容是提到约瑟·斯密他发现摩尔门那些叶片的时候的经过是不是太相符。有些成员因为这一份文件而离开了教会，令人难过的是他们实在离开得太快了。几个月之后专家发现，而且制造这一封信的人也都承认了这个是一个骗局。各位可以合理地质疑新闻上面所听到看到的东西，但是永远不要怀疑来自神先知们所作的见证。我们可以提醒这些问问题的人，有些关于约瑟的资讯虽然是真的，但是就可能没有完全这样了解到实际的情况而断章取义。在罗素纳比逊长老他说明这一点，他说他在乔治亚亚特兰大的全国疾病管制中心担任美国政府顾问，有一次开完会之后，在等搭的士去机场的空档期间，他有机会伸展四肢地睡在草坪上面，去沐浴在一片温暖的阳光之中。后来他在邮件上面收到一幅相，是一位摄影师用望远镜头拍摄的，拍到的正正就是他在草坪上面放松的那个样子。那个标题是写着政府顾问在全国疾病中心，那张相是真的，标题也都是真的，但是这些所谓事实就令到人产生了一种不实的印象。我们不会因为一些还未了解的事而去抛弃一些我们所知道的真实的事。我们可以提醒这些问问题的人，并非只得约瑟一个接受过天使的拜访。摩尔门经的证人写道，我们以郑重的言辞宣告神的一位天使自天而降，我们都看见了且见到了叶片。我们还可以引述其他许多人所说的话。真心询问的人应该将这些复兴的福音传播开去，视为是主事工透过这一位先知而结的美好的果子。现时已经有超过29000多个支分会的会众和88000位传教士在世界各地教导福音，也都有过千万的后期圣徒努力地跟随耶稣基督过高尚的生活，照顾穷人，付出时间和才能去服务。耶稣说，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些说明都很有说服力，但是那些真心询问的人不应该单单依靠这些东西来到满足自己对真理的追求。每一位信徒都需要对先知约瑟·斯密的神圣使命和品格获得灵性上面的见证，对每一个世代的人来说都是这样。属灵的问题是应该从神那里得到属灵的答案。最近我在美国东岸的时候，有一位还乡传教士向我提到，他有一位朋友因为受到一些有关先知约瑟·斯密的资讯而觉得很迷惑，他们谈了好几次。这位还乡传教士自己似乎也都是因为这些的讨论而有一些怀疑。虽然我希望他能够巩固他这位朋友，但是我也都替他自己的见证感到担心。兄弟姊妹，容许我提出警告，你自己的信心若果是不够稳固， 就冇办法去为其他人提供协助。在几个星期前，我搭飞机去了南美洲，机舱的服务员指示我们注意一段安全的影片。那段影片警告我们说，虽然这些的情况可能没太可能会发生，但是如果机舱里面的气压发生变化，各位座位上面的那个隔板就会打开，会放出氧气罩。遇到这样的情况，就要伸手捉住一个氧气罩给自己，将它盖在自己的口和鼻上面，可以将那条松紧带套在头上面，并且在必要的时候调整自己的氧气罩。警告说必须要调整好自己的氧气罩，才去帮其他人。随着教主第二次的来临日益接近，有关先知约瑟·斯密的负面评论也都会继续增加。这些半真半假的言论和假话的欺骗是不会减少的。有一些的家庭成员和朋友需要各位的协助。现在就是时候了，要先调整好自己属灵的氧气罩，才可以能够去帮助其他寻求真理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获得对先知约瑟·斯密的见证。可能是在你跪低祈祷求神证实他真是先知的时候，可能是在你读先知所写的第一次异象的时候，可能是在你反复阅读摩尔门经的时候，见证就已经滴在你的灵魂上，可能是在你为这一位先知作你自己见证的时候，或者你站在圣殿里面领悟到透过约瑟·斯密神圣的印证能力已经复兴在地面上面的时候，藉住信心和真心诚意，你对先知约瑟·斯密的见证就会增强。在你周遭有越来越多的人向你投掷水球，可能会整湿你，但是他们就永远没办法淋熄你心里面那颗信心的火。我要对今日正在聆听的那些青少年提出一项特别的挑战，就是要获得对先知约瑟·斯密的个人见证。要让各位的声音协助实现摩罗拉的预言，去赞扬这位先知。以下是两项建议。首先，在摩尔门经里面找出一些你们的感觉，并且知道这些经文是真实的，然后在家人家庭晚会、福音进修班和男女青年课程的时候跟家人朋友分享，承认约瑟是神手中的工具。其次，第二就是阅读无价珍珠，又或者是这一本小册子当中约瑟·斯密的见证。这一本小册子现时已经翻译成为158种语言，各位也都可以在 LDS.org 网站上面找到。这一本是约瑟自己对实际发生的事所作的见证，要加以研读。可以考虑用自己的声音录低对约瑟·斯密的见证，经常这样去聆听，并且跟朋友分享。聆听用自己声音所录低的对于这位先知的见证，能够帮助你找到所寻求的证实。我们前面有着大好的日子，当麦万算会长说，这项伟业将会不断地向前推进，持续地这样改变人的生活，令他们获得祝福。世界上面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阻挡神的事工，无论未来发生什么事，这项伟业都会向前推进。我要向各位见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他拣选了一位神圣的人，一位正义的人，来领导他圆满福音的复兴工作。他拣选了约瑟·斯密。我见证约瑟·斯密是一位诚实有美德的人，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的天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曾经的确向他显现，他确实藉着神的恩赐和能力翻译摩尔门经。等我们在死了之后去到帷幕的另一边，就会清楚地了解先知约瑟·斯密他神圣召唤和神圣的使命。那一日不会太远，到时你、我和千万千千万万的人都 都会认识约瑟斯密。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Ben Carson said of himself,
班卡森说，我以前在学校整个五年级学生当中成绩最差的一个。有一天阿班参加一个总共有30题题目的数学考试，坐在他后面的学生改了他的考卷之后给他，他们的老师韦廉森女士开始一个个点名问大家答案几题，最后问到阿班，他很尴尬很含糊地回答。威廉森女士以为他开始的时候以为他讲的是9题，就说对阿班来讲30题答啱9题是很大的进步。但在后面的学生很大声地说不是九，他一题都没有啱。阿班说他那时真的想钻个窿去捐入去。同时间阿班的妈妈索利亚亦都面临着困境，他是24个小朋友的其中一个，只是读到小学3年级不识字。13岁他就结婚，后来离婚，有2个仔，他抵达律的贫民区去抚养他们。但是他非常自立，而且坚定相信只要尽到自己的本分，神会帮助他和他的仔。有一天他同两个仔的生活出现了转捩点，他领悟到他去清洁的那些成功人士的家里面都有个图书室，他们都读书的。他放了工回到家，识了阿班和他兄弟看的电视，简单地说，你们看太多电视了，从现在开始每个礼拜只能够看3个节目，得闲你就去图书馆，每个礼拜要读2本书并向我报告。两个男仔好震惊，阿班说除了学校规定的作业之外，他从来都没有读过其他的书。他们抗议抱怨和争辩，但是都没用。阿班回想之后说，妈妈订立这个规定，我当时不喜欢那些决定，但是他下定决心要看到我们进步，而那份决心改变了我的生命。结果非常惊人，到7年级的时候他已经在班上名列前茅。后来他更加获得奖学金进入耶鲁大学读书，然后就读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并在33岁那年成为那个地方的小儿神经外科主任以及世界知名的外科医师。他怎样做到的呢？大部分是因为他妈妈虽然没有很多生活上的优势，但是却光大了他身为母亲的召唤。经文讲到父母的职责，说他们有责任教导小朋友了解悔改对活神的儿子基督的信心，以及洗礼和藉按手礼的圣灵恩赐的教义。身为父母，我们应该是自己小朋友最重要的福音教师和榜样，并不是主教、主日学、女青年或者男青年组织，而是父母。身为他们最重要的福音教师，我们可以教导他们赎罪的大能和真实性，他们的身份和神圣的命运，这样就给了他们可以建立的稳固根基。归根究底，家才是 教导耶稣基督福音的理想场所。大约1年前，我奉派前往黎巴嫩的贝鲁特，在那里我得知有一位12岁的女仔撒拉，她的父母和两位哥哥姐姐已经在罗马尼亚归信教会，但撒拉那时才7岁，后来他们全家都要回到老家。在当地并没有教会，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单位，没有主日学，更加没有女青年的组织。5年后，这个家庭得知贝鲁特成立了分会，并在我抵达之前被这个女仔 由哥哥姐姐陪同在那里接受洗礼。我在那里举行了一场祈祷会，祈祷会针对救恩计划作演讲，撒拉成日举手回答问题。在会议之后，得知她之前几乎和教会没什么接触，我走向她面前问她，撒拉你是怎样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的？她立即就回答说，是我妈妈教的。她们的社区里面并没有教会，但是她们的家里面却有福音。他的妈妈就是他最重要的福音教师了。以罗士说，那些我常听到父亲讲的关于永生和圣徒的喜乐的话深深印在我心中。 以诺士主要的福音教师是哪个就毫无疑问了。我还记得爸爸坐在火炉旁边读经文和其他书籍的时候，我都喜欢陪在他身边。记得他总是会在个衫袋里面放些卡片，写着他所学习到和背诵的经文句子、莎士比亚的引文和新的词汇。我还记得我们晚餐的餐桌上面提出的科学问题和讨论。记得爸爸有很多次会带着我去探访老人家，我们会停下为某人买一支的雪糕，或者会为另一个人买一份鸡肉的晚餐。有时爸爸还会在最后握手的时候趁机将一些钱塞给对方。我记得那种美好的感觉，同埋亦都渴望变得好像他一样。我还记得当时妈妈大概是90岁左右，在自己的家煮饭，然后装了一盘食物走出去。我问她要去哪里啊，她回答就说，哦，我要带一些食物给一些老人家。我心想，妈妈你自己就是老人家吧。我没办法完全表达我对我父母的感激，他们正是我最重要的福音教师。身为父母，我们所能做最有意的事之一，就是教导小朋友了解祈祷的力量，并不是单纯祈祷的习惯。在我大概17岁的时候，跪在自己床边做自己的夜晚祈祷，不知道妈妈正站在门口外面。我结束的时候，她说，塔德，你是不是求主帮助你找个好太太吗？她的问题令我非常意外，那件事对我来讲还很遥远。当时我想是篮球和学校，因为这样我回答说不是。他随即就说，仔，你应该这样做，因为这个将会是你最重要的决定。那番说话大大地改变了我的心。因此在随后的6年，我都祈求神帮我找一位好太太。哇，他真是回答我祈祷。身为父母，我们可以教导小朋友祈求带来永恒影响的事物，好像祈求有力量在充满挑战的世界中保持道德洁净、服从，以及有勇气捍卫正确的事。当然我们大多数的青少年都会做夜晚祈祷，但是或者还有很多人很难习惯有个人早上祈祷的习惯。身为父母和他们最重要的福音教师，我们有能力改正这一点。在摩尔门经时代，有哪位父母会给自己的儿子出发在前线作战，还是没有佩戴胸甲、盾牌、刀剑来保护自己不受敌人可能致命的攻击呢？但是我们有多少人会在朝早让小朋友走出家门，进入最危险的战场去抵抗撒旦和他无数的诱惑，但是没有佩戴祈祷的能力所带来的具有保护作用的属灵胸甲、盾牌和刀剑呢？主说要一直祈祷，好使你征服撒旦。身为父母，我们可以协助小朋友建立在朝早祈祷的习惯和力量。我们也可以教导小朋友明智地运用时间。有时我们需要好像索尼亚卡森一样，必须慈爱但是坚定地限制小朋友看电视和用其他电子设备的时间，因为很多时候他们的生命都被这些事所占满了。我们可能需要将他们的时间重新引导，更加有效以福音为中心。他们开始时候可能会有些反抗，有些抱怨，但我们必须要好像索尼亚卡森一样，有远见和决心坚持下去。总有一天，我们小朋友会了解并感激我们所做的一切。如果我们不做这件事，谁会去做呢？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问，我们是否把自己灵性、智能和创造力上最好的部分给了自己的孩子，抑或他们得到的只是我们剩余的时间和才能？自在我们将一切都给了我们的教会召唤或者叫生涯吗？我不知道在来生当中好像主教或者慈教会会长这些头衔会不会存在，但我确实知道丈夫和太太、爸爸和妈妈的头衔会继续存在，备受尊敬，永永远远。就是我们光大自己的世上作为父母责任的原因之一。好使我们能够准备好在来生接受更伟大而相似的责任。作为父母，我们可以确信神不会抛弃我们，神绝对不会赋予我们任何责任而不给我们神圣的协助。我可以为此做见证。愿我们在身为父母的神圣职责上，以及在与神合伙关系上，都可以成为子女最重要的福音教师和榜样。我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brethren.
多谢各位兄弟。
而家诗歌班同埋会众会一齐起身唱以色列的救赎主。唱诗之后，我哋会听到70员约格克雷宾格长老同埋奥德多贾亚瑞长老嘅讲道。贾亚瑞长老会用佢嘅母语西班牙文嚟分享信息，而英文字幕将会显示喺会议中心嘅荧幕上面。在他们讲道之后，会有12使徒定额组杰弗瑞贺伦长老的讲道。
这
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4周年下半年度总会大会。
On a scale of 1 to 10, how would you rate?
从一到十，你会如何衡量自己在神面前的属灵自信？你是否个人有个人的见证？知道你目前身为一位后期圣徒的奉献足以使你继承永生？你能苦心自问，感觉到天父对你好喜悦？如果在一分钟之后教主要同你作个人面谈，你会有什么想法呢？你会被罪、懊悔和缺点主宰你的自我形象吗？又或你只体验到欢欣的期待？你会迎向他的目光或者逃避呢？你会在门边徘徊逗留，或者满怀自信走上前去见他呢？每当撒旦无法说服好像你未达到完全但仍努力不懈的圣徒，令你去放弃对慈爱又亲近的天父的信仰的时候，你就会用恶毒他就会用恶毒的伎俩，尽可能将你和神的距离拉得很远。撒旦知道对你基督的信心，这种信心能持续不断带来温柔的慈悲甚至伟大的奇迹，和你的个人自信是息息相关，就是相信你一直努力选正义。所以撒旦会寻找各种方式进入你的内心，对你讲大话，骗你天父对你很失望，赎罪对你已经遥不可及，你没有理由再尝试，别人比你好，你不配称 同埋使用其他千种伎俩嚟达成相同嘅邪恶目的。你如果俾呢啲声音欺骗你嘅灵魂，你就无法怀住真正嘅自信接近神嘅宝座。无论你做乜嘢，无论你祈求嘅系乜嘢，无论你所希望嘅奇迹系乜嘢，总系会有恰恰足够嘅自我怀疑嚟削弱你嘅信心。唔单止对神嘅信心，亦削弱你嘅自信。呢种方式进行福音唔会有乐趣，亦都唔会健康。最重要嘅就系根本唔需要咁样决定是否改变。是你自己，只有你能决定。我要分享六项实用的建议，如果听从就能驱散这些邪恶的声音，给你重获平静的确信和属灵的自信。只要你想就能得到，无论在一到十的分数，你给自己的评分是几多，如果你愿意聆听并付诸行动，即运用耶稣基督的赎罪，今日你可以开始增加自己的属灵自信。我会大胆讲出来，希望能够启发而不是冒犯各位。第一，为你自己的属灵性福祉负责，停止怪责别人或者所处的环境，停止自我辩解，停止找藉口讲你没有尽力去服从，接受你在肉身中是自由的，而且能自行选择自由和永生。主完全知道你的处境，他亦都完全清楚你是否单纯选择不彻底进行福音。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就要诚实承认，努力在自己所处的范围内做到完全。只要你每日运用耶稣基督的赎罪，为自己的灵性福祉负起责任，属灵的自信就会增加。第二，为你自己的身体福祉负责，你的灵魂包含你的身体和灵。身体是一座圣殿，喂养灵魂却疏忽身体，通常会导致灵性的不协调，也会降低自尊心。如果你的体态欠佳，如果你的身体感觉不舒服而你可以改善，那就做去做吧。罗素·纳尔逊长老教导我们，应当将自己的身体视为神的殿，我们亦应当控制饮食或是作运动来保持身体的健康。培道潘 会长曾经教导，我们的灵和我们的身体结合的方式是使身体成为心智的工具以及品格的基础。所以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尤其是分量，要作明智的判断，并且依据身体的需要经常运动。如果你的能力做得到，今日就下定决心做自己身体的主人，根据自己的能力开始进行长期规律的运动计划，并配合更健康的饮食。当你的灵在救主的协助下能真正掌控你自然人的时候，属灵的自信就会增加。第三，自愿全心全意使服从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明白若不爱神的诫命就不算爱神。救主的标准既清楚又简单，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选择性的服从只会带来有限的祝福，选择不良的事物而不是选择更坏的，仍然是选择错误。你没有办法说因为你没有去看一部非常坏的电影而去看了一部不良的电影就觉得自己品德高尚，忠信遵守某些诫命而忽略其他的诫命是无法自圆其说。林肯说得做好事时内心就感到愉快，做坏事时内心就会感到不安。而且为啱的理由去做啱的事，主要人的心和甘愿的意念，他可辨别心中的思想和心意。你知道为什么去教会，你只是身在教会或者是真正崇拜，你在星期日唱奥巴比伦奥巴比伦我们远离你，然后又寻求或容许类似的环境。记住，对灵性事物万不惊心绝非幸福，要使教会和复兴福音融入你的整体生活，而非只是外在或者社交生活的一部分。讲今日就是选择所要侍奉的，除非你自己真正实践，否则只是口讲而已。只要你为正确的理由，无论你是不完全，确实努力过圣化的生活，属灵的自信就会增加了。第四，要十分善于彻底且迅速悔改。耶稣基督的赎罪非常实用，所以你应当随时运用，因为那些是取之不竭的。要听从这位伟大医师的命令，将耶稣基督的赎罪和悔改视为 受欢迎并且是每日运用的事，要培养持续进行快乐和愉快的悔改态度，使它成为你所选择的生活方式。在这个过程小心不要受诱惑而拖延，也不要期望世人会向你欢呼，将你的眼睛专注于救主，更是在乎他怎样看你，比结果随之而来。只要你运用耶稣基督的赎罪自发并且愉快地随时悔改，大大小小的罪属灵的自信就会增加了。第五，要十分善于宽恕。我主宽恕我要宽恕的人，但是你们必须宽恕所有的人，宽恕每一个人每件事，或至少努力这样做，这样可以让宽恕进入你的生活里面。不要怀恨在心，不要轻易受冒犯，要迅速悔改、宽恕和忘记，而且不要认为你可以不用需要遵守这项诫命。当你明白主知道你对别人没有恶感的时候，属灵的自信就会增加。第六，接受考验、挫折和意料之外的事是尘世经验的一部分。记住，你来到世上是要接受验证和试炼，看是否愿意做主的神命令的所有事情。请容我加上，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这句话，你的兄弟姊妹有千百万人已经或者正接受这样的试炼，所以为什么就你能够免除呢？有些考验是由于你自己的不服从或疏忽，其他的考验来临的时候因为别人的疏忽，或者单纯因为这个是堕落的世界。当这些考验来临时，撒旦的信徒会开始散播你是一定做错事，或者是一种惩罚，代表天父不爱你，不要理会，反而要挤出笑颜定睛望天，说主，我了解，我知道这是什么回事，现在要证明我自己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吗？然后跟他合作，好持守到底。当你接受，往往考验与灾难临到是因为做了正确的事，属灵的自信就会增加。我主领乌克兰基辅传道部的时候，问一位忠信的姊妹，为什么他总是对自己要求这么严格，为什么他总是非常微小的事情都痛责自己。他的回答是听从错误信息的典型例子。他说，这样才不会有人骂我一大餐。各位兄弟姊妹，我给这位传教士姊妹的忠告，也都是给你们的忠告，就是要承认和面对自己的弱点，但不要给这些弱点使你动弹不得，因为其中有些会伴随你直到你离开今生。无论你现在的情况是怎样，要竭尽所能自动自发选择诚实、喜悦和每日悔改。你这样做的那一刻，救主的赎罪就会同你一样围绕住你，无论你去哪里都会跟随你。以这样的方式生活，就能真正每日时时刻刻一直保有罪的赦免，因而能完全洁净，始终在神的面前可被接受。如果你想拥有这项特权，在今日或者不久之后能明白，虽然你有缺点，但 你仍然让神感到喜悦，我要为慈爱的救主作见证，他期望我们遵行诫命。我见证慈爱的救主非常热切，想将他的恩典和慈悲赐给我们。我见证当慈爱的救主看到我们每日运用他的赎罪，内心平静而愉快，确知自己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高兴。我见证慈爱的救主，渴望你的自信在神面前越发坚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因为看啊，主已准许各族以他们自己的同胞和语言教导他的话，是的，教导他的智慧。今日这一段经文再次应验，我有这个机会能够以我的母语来表达心里面的感受。1975年，我在乌拉圭的传道部那里服务，是一个年轻的传教士。在我传道的第一个月，地带领袖进行了一个活动，去说明一项福音原则。地带里面的每一位传教士都被人蒙了眼，而且被告知要跟着走上一条通往文化厅的路。一路上我们必须要听从一位特定领袖的声音，是我们出发之前就听过，但是我们受到警告，沿途也都一度
一路会有好多其他干扰嘅声音，去令到我哋感到困惑，偏离正确嘅路。在经过几分钟的嘈吵之后，就听到有其中一把声音说，跟我来吧。我肯定自己所跟从的那把声音是对的。去到教堂的文化厅之后，地大领袖请我们将眼罩除低。我一打开眼就发觉所有的人分成了两组，而我跟随的那组是错的。我跟自己说，那把声听起上来真的好像是对的。39年前的那一次经验对我有很深远的影响。我在那时候告诉自己，我永远都不会再跟随错的声音。我跟自己说，是主，我愿跟随你。我想用这个经验来说明救主对我们每一个人温柔的邀请。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来跟从我是我们所收到最简单、最直接而且是最有力的邀请。那把声音非常之清楚明白，绝对不会令到我们搞不清楚。主用不同的动词来邀请我们到我这里来，来跟从我，与我同行。每一句的说话都不是一些消极的请求，而是邀请我们采取行动。全人类都收到这一项邀请，而发出邀请的正正就是这一位先知中的先知、教师中的教师、神之子尼赛亚。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还未是本教会成员的人，你们会在传教士的口中听到这些邀请。你们愿不愿意研读摩尔门经呢？你愿意祈祷吗？你愿意来教会聚会吗？你愿意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让持有圣职权柄的人为你施洗吗？你们今天会怎样回答这些邀请呢？我要邀请你们聆听并且接受这个信息，说出是的，主，我愿跟随你。来自乌拉圭麦拉斯的加禄巴迪欧拉和他的家人，以前和传教士见面的时候，因为传教士在课程中会提到很多问题，他们提出很多的问题，所以他们邀请了一位不是教会成员的邻居，那时只有14岁的洛马，去帮助他们回答问题。他这个邻居洛马当时在高中读书的时候是一个很认真的学生，他刚刚在学校读圣经，所以每一次传教士问问题的时候，他都会回答问题。他是一位金色的舞蹈者。那一日的课程是跟智慧语有关的。洛马和传教士上完堂回到家之后，他知道他自己需要做些什么。他跟他的妈妈说，妈妈，我由现在开始我不再喝咖啡了，我只是想要纯的牛奶就可以了。这样的反应明显地表示出他渴望接受传教士的邀请去跟随基督。加禄巴迪欧拉和洛马都接受了洗礼，由于洛马的榜样，他的父母和兄弟姊妹也都在后来接受了洗礼。洛马和我在那个坚强的小分会那里一起长大，在我传道回到家之后，我们就结了婚了。我一直知道有他的陪伴会令我更加容易去跟随救主。凡是教会的成员和接受这项邀请的人，每一个礼拜在领受圣餐都可以能够更新洗礼的圣约和承诺。那个承诺其中一部分就是包括与人诚实往来以及遵守诫命。这样做的人就在这里说，是的，主，我愿跟随你。主邀请少年的财主来跟从我。这位的财主一生都遵守诫命，当他问自己还有什么可以做到的时候，教主用一项明白的邀请回答他，来跟从我。虽然这一项的邀请是很简单，但是就必须要做出牺牲，需要我们去付出努力，下定决心并且是付诸行动。 先知尼菲提出了一个问题，邀请我们自我反省。耶稣对人类儿女说，你们来跟随我，因此我心爱的弟兄们，除非我们愿意遵守父的诫命，否则怎能跟随耶稣呢？来跟从我，去聆听他的声音，并跟随他的这一项邀请，在一开始就一直是传教士所带来的信息。这一项信息帮助了很多的人改变生活，去追求良善。50年前，传教士走入我爸爸的那间钟表店，留下了一只需要修理的表，就好像其他那些优秀的传教士会这样做的一样，他们把握机会同了我父母分享福音。我爸爸接待这些传教士，而我妈妈也接受了他们的信息和跟随基督的这个邀请。由那天开始，我的妈妈就一直在教会之中保持活跃。她说，是的，主，我愿跟随你。只要努力归向主，你就会获得力量，令你的生活重担减轻，无论是属世或者是属灵的重担，你们的内心都会体验到这些的变化，帮助你们变得更加快乐。以诺他蒙召唤去到一班心底患难的人民当中传播福音，他觉得自己没办法胜任，也都怀疑自己有没有能力达成使命。主就跟他讲话，与我同行。这个邀请令到他的疑虑完全消退，也都令到他信心增加。这项邀请就好像那些盲人拿到一支手杖或者一个好朋友的手臂一样，能够引领脚步迟疑的人跨出脚步。以诺紧握救主的臂膀和与他同行，见到自己的脚步变得坚定，并且成为一位伟大的传教士和先知。到我这里来和来跟随我是个人需要做的决定。当我们接受这些邀请，我们就下定决心承诺会去提升，这样我们就能够与他同行。这样的承诺会令我们与教主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也就是我们接受第一项邀请所结的果子。博马和我接受了这些的邀请，后来我们都一起互相的扶持，学会了怎样与他同行。只要我们付出努力，并且下定决心去寻求和跟随他，就会获得我们所需要的祝福作为酬赏。就是这些的这么大的努力，令到那个妇人他想办法去摸他救主的衫袖，又或者是那位盲人巴底迈克所做的，他的决心令到他在生命之中能够发生奇迹。这两个人都获得身体和灵性上面的医治。伸出你们的手去摸救主的衫袖，去接受他的邀请，要说，是的，主，我愿跟随你。到我这里来，来跟从我和与我同行，这些邀请蕴藏着的力量，对那些接受邀请的人来讲，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变化，会引领你讲话，我不想再作恶，只想不断行善。你们会有强烈的渴望，想要援助软弱的人，扶起垂下的手，坚固无力的膝。我们今天可以采取什么步骤与他同行呢？第一，滋养这份渴望，要做一个更好的基督的门徒。第二，针对这份渴望去祈求你对他的信心会增加。第三，在经文里面获取知识，去照亮道路，并且增强你想要作改变的渴望。第四，今天就要下定决心付诸行动，并且说，是的，主，我愿跟随你。只是知道真理是没办法改变你的世界，除非你将知识转化为行动。第五，对所作的这一项决定坚持不懈，在每日的生活当中去运用这些原则。愿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宣会长所讲的以下这一段说话，去激励我们去接受教主邀请的这一份渴望，去付诸行动。孟宣会长说，这位荣耀的王、万军之主是谁？他是我们的夫子，我们的救主，他是神的孩子，是我们救恩的成就者。你去照样行吧，他恳请我们遵守我的诫命。愿我们都下定决心去提升我们对神的崇拜和承诺， 愿我们都能够清楚响亮地回应他的邀请，说出是的，主，我愿跟随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hat a wonderful new
element. 这个真是总会大会里面有一个新的美好元素在我们之中。在耶稣传道的早期最令众人震惊的一刻，可能是他在家乡拿撒勒的会堂里面站起身读出以赛亚以下的这段预言。路加福音的记载这样写道：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救主藉此第一次公开宣布他就是尼赛亚的身份。不过这一节经文也都清楚指出，耶稣在完成最终的赎罪牺牲和复活的过程中，他身为尼赛亚最首要的职责是要去祝福穷人，其中包括在心灵上贫穷的人。耶稣在传道一开始就特别关爱贫困者和弱势者，他出生于贫困而且弱势的家庭，亦都在贫困者的家的环境长大。我们不清楚他尘世生活的所有细节，不过他曾经讲过，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显然这位创造诸天和大地及其中的万物的创造主无家可归，至少成年后是这样。纵观历史，贫穷一直是被视为是人类最大而且最普遍的挑战。贫穷带来的显著痛苦通常是肉体上的，然而对精神和情绪上造成的伤害可能更加使人衰弱。无论是哪种情况，这一位伟大的救赎主持续不断呼吁我们去做的一件事，就是和他一起去减弱人民所背负的这项重担。耶和华说，他必严厉审问以色列家族，因为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他呼喊道，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差磨贫穷人的脸呢？箴言的作者更加一针见血地表明，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在我们的时代，耶稣基督的教会复兴还未满一年的时候，主就命令教会的成员要照顾贫穷困苦的人，救助他们，免得他们受苦。注意这一节经文所用的是祈使句的动词 shall。 神讲到他认真看待的事情的时候，通常都会用这一种的语句。消除世上不平等的这项任务是如此艰巨，我们一个人可以做些什么呢？夫子亲自提供了答案。在耶稣遭人背叛和钉十字架之前，玛利亚拿了安葬用的昂贵香膏膏抹在耶稣的头，加略人犹大嫌敢做是非常奢侈和浪费，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这个是几咁简洁明洁的良方呢？有一位记者曾经质疑德兰修女， 话佢喺加尔各答呢个城市中救助贫民嘅呢项工作根本系冇希望成功嘅。记者话从统计数据嚟讲，佢所做嘅系丝毫完全冇任何作用。呢一位了不起而娇小嘅女士回应话，佢嘅工作系关乎爱，而唔系关乎统计数据。纵使仍知有数之不尽嘅人得唔到佢嘅援助，但系佢话佢自己会用佢所拥有嘅一切资源喺佢能力范围里面去为人服务，嚟遵守爱神同埋爱人如己嘅诫命。佢喺另一个场合亦都讲过，我哋所做嘅就好似沧海中嘅一滴水，但系如果我哋唔做，沧海亦都会因此少咗一滴水而缩细一啲。呢一位记者后嚟严肃咁样总结话，基督教嘅精神显然唔讲究统计数据嘅。他亦都推论，当一个罪人悔改是天上的喜悦，要比99个不用悔改的人的欢喜更大。所以神显然并不太在乎百分比。我们要怎样才能够尽自己所能呢？我们能够做的一件事就好像便雅悯和所教导，就是不要吝啬分享我们的财物，认为穷人的不幸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或者有些人的困境确实是自己造成的，但是我们其他人难道不是也都是这样吗？这个不正是那位充满爱心的统治者提问，我们岂不都是乞丐的原因吗？我们难道不是都大声呼求去寻求帮助和希望，以及呼求祷告希望能够得到回答呢？我们难道不是都是为了所犯的过错所闯的祸乞求饶恕呢？我们难怪不是都恳求神的恩典能够弥补我们的弱点，或者至少在我们的情况中慈悲能够多过公道吗？难怪便雅悯王会说，呼求神的怜悯就会获得罪的赦免，但是如果要保有罪的赦免，就要用爱心对待那些向我们乞求的贫困者。除了仁慈对待贫困的人以外，我们亦都应当为他们祈祷。有一群被聚会的弟兄视为污秽和渣滓的卓伦人，因为衣着粗劣而被赶出祈祷崇拜的会堂。摩尔门说，他们在属世的物质上贫穷，在心灵上也贫穷。这两种状况几乎总是并存的。他们因为衣着褴褛而遭人厌弃，而阿尔玛和艾妙莱克这两位传道的同伴为此打抱不平地说，虽然其他人可以剥夺了他们的权益，但是他们还是可以一直祈祷，无论他们在田里面、家里面、家族里面、心里面都可以一直祈祷。不过艾妙莱克后来对这群遭到拒绝和驱逐的人这样说，你们做了祈祷后，若不帮助贫困的人和无衣蔽体的人，不探视患病受苦的人，有财物却不分给有需要的人，我告诉你们，你们的祷告也是枉然的，对你们毫无益处，你们就像否认信仰的伪善者一样。这段话是几咁令人震惊，提醒我们无论贫富，我们都要尽自己所能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不想被人指责是在这里提出不切实际的全球社会计划，或是在这里认同发展上街乞讨的这个行业。我只是要再次向各位重申，我对勤奋、节俭、自立和发展抱负这些原则的尊崇和各位一样是坚定不移的。教会一直期望我们要先自助，之后再寻求别人的帮助。除此之外，我亦不完全知道你们每一个人要怎样去履行你们的义务， 去施助那些向来都不先自助或者一直都无法自助的人。但是我知道，神知道，只要你们真诚地渴望和祈祷，并不断寻求方法去遵守这一条他不断重申的诫命，他必定会引导你们从事各样门徒般的爱心善举。各位会明白我在这里所说的这些难以解决的社会需求，不是只是关乎我们的教会成员。值得庆幸的是，主用来帮助我们自己成员的方式简单得多了。所有身体健康的人都要遵守禁食的律法。以赛亚这样写，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截断一切的轭吗？我见证会有属灵和属世方面的奇迹临到奉行禁食律法的人。我亦要为临到我身上的奇迹作见证，正如以赛亚所记载，我曾经在禁食的时候高声呼求过，而神亦都确实回应了我多过一次，话我在这里。因此请大家珍惜这项每个月至少一次的神圣特权，并且只要情况许可，就慷慨地缴付禁食捐献和其他有关人道救济、教育和传道方面的捐献。我应许各位，神会对你好慷慨，而经由你的手得到援助的人必定会永远称你们为有福的。去年有超过75万名的教会成员在尽心尽力的主教和持续会会长的施助下得到禁食捐献的帮助，这是代表有很多身为感激的后期圣徒。各位兄弟姊妹，做这样的讲道使我不得不承认，我在生活中在属世和属灵两方面都得到源源不断的祝福，而那些祝福并不是我努力赢回来，亦都不是我理应得到的。我和你们一样，有时候我都曾经为财务的情况担忧，但是我从来没贫乏过，甚至不知道穷的感觉是什么。除此之外，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尘世上我们的出生环境、健康、教育和经济上的机会会有这么巨大的差异。但是当我看到有这么多贫乏的人，我确实明白，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我亦都会难逃此劫。我亦都知道，虽然自己可能照顾不到我的兄弟，但是我会做我兄弟的好兄弟，因为我已获赐良多，我愿付出。为此我个人也特别赞扬多麦孟孙会长，我和他共事了47年了，在我余生会一直珍惜的一个画面，就是他在探访经济一蹶不振的东德之后，他穿着家里的拖鞋坐飞机回家的画面。因为他不单止将第二套的西装外套和其余的恤衫送了给人，连脚上的那对鞋都送了给人。那报佳音全平安的这人通过机场候机室的脚登山，何等佳美，比起我认识的任何人 曼孙会长一直都是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孤儿寡妇、穷困同埋受迫害嘅人。主喺1831年赐给先知约瑟斯密嘅一篇启示中讲到，穷人将来有一日必定会见到神嘅国度在能力和极大荣耀中来临，嚟拯救佢哋。愿我哋都会协助实现嗰项预言，让耶稣基督真实教会嘅成员在能力同埋荣耀中尽自己所能去拯救所有我哋所能拯救嘅人，使佢哋脱离，令佢哋受到束缚，摧毁佢哋好多好多梦想嘅贫穷。我咁样嘅祈求系奉耶稣基督慈悲嘅圣名，阿门。
Thank you, brethren.
我哋好感谢各位兄弟，我哋亦都感谢今日大会嘅讲者同埋唱诗班为大会提供优美嘅音乐。我哋提醒各位兄弟，总会圣职大会会喺山区日光时间今晚6点喺会议中心举行。大会堂唱诗班的全国广播将会在听日山区日光时间早上9:30到10点，总会大会的星期日晨间大会会紧接在广播之后开始。这场最后一位讲者是十二使徒定额祖多马贝利长老。在贝利长老讲到之后，诗歌班会献唱时已黄昏，求主同在，来结束今次的大会。大会祈祷是70元爱德华·杜贝长老。我们在人生的旅程有起有落，每个时期有不同的挑战，怎样学会适应这些随之而来的改变，有赖于我们所建立的根基。我们的主和救主的福音提供了一个确切的稳固根基。当我们获得主为他的儿女所制定的永恒计划的知识的时候，这个根基就会逐渐建立起来。救主是最伟大的教师，我们要跟从他。经文为他作见证，并且提供了完全正义的榜样，让我们效法。在以往某次的总会大会，我向全体教会成员讲到我有好几本我妈妈的笔记，里面记载着他用来准备持续会课程的资料。同今日嚟睇，呢啲笔记依然合乎时宜。其中有一段引文系查尔斯·爱德华·杰弗逊喺1908年写嘅，讲到耶稣基督嘅品格。上面写住：要成为基督徒，就要真诚热切地敬仰耶稣，倾注一生，立定志向效法他，成为像他一样。我们可以透过他的言语、行为，还有他的沉默来认识他。我们也可以藉着人们对他的印象来认识他。首先是他的朋友，其次是他的敌人，第三是他那时代的一般群众。20世纪生活的一项特点是不知足，世人迫切渴望拥有某些事物，却不知道自己所要为何。人们富裕了，这世界充斥着人类的技能和天才所制造的各项发明物，但我们仍然无忧无止，毫不满意和感到迷茫。如果我们翻开新约，呈现眼前的会是这样的话：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就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就喜乐了。世上男女多少都会受到他们选择一起生活的人的定型影响，他们所敬仰且努力效仿效的人亦都会塑造他们。耶稣是伟大的典范，要找到长久的平安，唯一方法就是仰望他而活。耶稣何以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对象呢？新约的作者并不在乎耶稣的新娘穿着或者居住的房屋，他在马槽出生，在木匠的店里面工作，教导福音三年，然后死在十字架上。撰写新约的人决定要使我们将目光专注在他的身上，确实相信他的确实是神的儿子，世界的救主和救赎主。救主有一则比喻，我相信特别适用于我们现今的日子。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里面读到，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婢子杀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婢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杀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婢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婢子连麦子也拔出来，用这两样一齐长，等到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婢子窝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各位全人类的宿敌千方百计四处散播婢子，他找到一些地方让婢子渗透到我们神圣的家。这些邪恶的世俗方法扩展得如此猖狂，似乎没有真正的方法可以将它铲除。他们藉着电缆和空中传播进入我们发展用来作为教育和娱乐之用的装置之中。麦子和婢子生长得那么紧密，田地的人必须尽全力来滋养麦子，使之强壮丰盛，这样婢子对我们的眼耳将毫无吸引力可言。身为主教会的成员，我们是几个蒙福能够拥有主和救主的宝贵福音作为根基，使我们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生活。我们在摩尔门经尼非二书里面读到：因为看哦，我再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愿意踏上那条道路并接受圣灵，圣灵必指示你们所有当做的事。我们绝不能够让世俗的喧嚣掩盖那个微小的声音。对于我们今日将面临的各种事，我们确实已经得到警告。我们的挑战会是我们怎样为这些主已经说过必定会来的事作准备。很多人在这个焦虑不安的社会都了解到家庭的瓦解只会为这个纷扰的世界带来忧伤和绝望。身为教会的成员，我们有责任维持和保护家庭作为社会和永恒的基本单位。众先知已警告并预先警告，家庭价值的式微将导致无可避免的毁灭性后果。 世人持续看着我们，我们要确使自己的榜样能够支持并且支援主为他的儿女在今生所制定的计划。最伟大的教导必定是来自于正义的榜样。我们的家必须成为圣所，才能够抵挡世上各种压力。切记主一切祝福中最伟大的祝福是透过正义的家庭而获得的，而且会赐给正义的家庭。我们必须持续审慎评估我们为人父母的表现。孩子所能获得最有力的教导是来自于关怀子女的正义父母。我们先看看母亲的角色，请仔细聆听戈登·兴格莱会长的这段话。女人使房子变成家，她们对社会的贡献远超过统率大军的将领或一流企业的负责人。母亲对子女的影响，祖母对其后代的影响，或是阿婶阿姨姊妹对其家族成员的影响，谁能算得出来呢？我们无法着手衡量或计算女性的影响力，她们以自己的方式建立安稳的家庭生活，为了未来世代的长久益处而培育她们。这一代的女性所作的决定将带来永恒的结果。容我提出建议，今日的母亲要竭尽所能地巩固家庭，再乜也没有比这更大的机会和更严峻的挑战了。现在我们看看父亲在我们生活里面所扮演的角色。父亲给子女祝福，并为他们执行神圣的教义，这些成为他们一生中重要的灵性经验。父亲亲自带领家庭祈祷，每日的经文研读和每个礼拜的家人家庭晚会。父亲协助规划全家人的旅行行程和户外活动，藉此建立家庭传统。这些共度特别时光的回忆，子女永远不会忘记。父亲定期和仔女进行一对一的谈话，教导他们福音的原则，教导子女，父亲教导子女工作的价值，协助他们在自己的生活里面设立有价值的目标。父亲树立忠信地从事福音服务的榜样。各位兄弟，请记住你们身为以色列父亲的神圣召唤，这个是你们在今世和永恒中最重要的召唤，亦都是你们永远不会被卸任的召唤。许多年前一场支联会大会里面，我们放映了一段影片，描述了我们要讲解的主题信息。在那一年，我们到各地教会去参加被指派的支联会大会，因此非常熟悉影片的内容。我们可能都已经记到滚瓜烂熟了。过去这几年，这项信息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面。海洛里会长口述的一段影片，讲到他女儿里面发生的一件事。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晚上，这个母亲赶着要将水果装罐，终于啲仔女都上床啦，一切都安顿好啦。佢谂而家可以去忙将水果装罐嘅事。当佢开始帮水果剥皮去核嘅时候，两个男仔出现喺厨房，宣布佢哋准备要做睡前嘅祷告。呢位母亲唔想中断手上边嘅事，就好快同佢嘅仔讲：今日晚上你哋自己做祷告好啦，妈妈喺忙紧呢啲处理水果嘅事。两个儿子中年纪比较大的没移动脚步，他问是祷告或者是水果呢？ 有时我们发现自己所处的情况，让自己有机会可以教导孩子能够为他们年轻的生命带来长久影响的教训。当然祷告比水果重要，成功的父母绝不应该忙到没有时间把握住孩子生命中的片刻来适时教导他们重要的一课。我坚信在我有生之年，天上的天父的儿女再没有比现在这个时刻更需要忠诚的父母亲手引导他们。我们拥有伟大高贵的传承，父母几乎放弃所有一切，只是为了找寻一个地方，使他们能够以信心和勇气来养育家庭，好让他们下一代拥有比他们更好的机会。我们必须从自己身上找到同样的毅力，用同样牺牲奉献的精神来克服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我们必须在未来世代的身上灌输一种信念，使他们更强烈地信靠我们的主和救主的教导。我儿，记住哦，记住，你们要在神的儿子基督，我们救赎主这块磐石上建立根基，这样当魔鬼刮起他的强风，是的，在旋风中射出他的箭，是的，当他所有的冰雹和强烈风暴打在你们身上时，都没有力量控制你们，将你们拉进那悲惨与无尽灾祸的深渊中。因为你们建立于其上的磐石是稳固的根基，只要人建立在这根基上，就不会倒塌。耶稣基督的福音提供了这样的根基，我们可以在这个根基上找到长久的平安和建立永恒的家庭。我为这些作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甚至是耶稣基督，阿们。
Our dea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面亲爱的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这一场大会的结束，我们在内心里面充满着感谢，好感谢我们接受到这支来自你仆人这些这么有启发性的信息，我们感谢你，感谢福音，福音可以能够复兴在地面上面，感谢我们可以有活着的先知，有他们的带领，带领着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也都很感谢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我们祈求你祝福着他，等他有健康，还有他的同工都会一样有你的带领，我们也都祝福着那些今天有机会参与大会的，我们在接受这些信息之后都可以能够继续令到我们的信心得以增长，去令到我们成为更好的父母、祖父母、子儿女，去巩固我们的家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以上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4周年下半年的总会大会的广播。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音乐是由来自犹他州格兰茨维、史丹贝利和图埃勒的成员唱诗班提供。这一场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用途。